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相见了。今天我们来说说礼的古今之变。中国俗称礼仪之邦，文化源远流长。在1949年之后，礼仪之邦仅仅成为课本中的一个名词，被抽去了内核，只剩下了外壳。人们谈起文明古国礼仪之邦，往往津津乐道，引以为荣，却鲜有人能说出礼的内涵了。礼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，或者如果概略地说，礼就是中国古代的整体特征。自夏商周三代至秦汉唐宋元明清，数千年历朝历代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。国家最重要的事就是祭祀与守卫疆域，祀排在最重要的位置。祭祀是礼的根本之道，礼莫大于敬天，仪莫大于交祀。礼没有比敬天更大的，仪没有比交祀更大的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就不那么陌生了。天就是民间所说的老天爷。原来敬天在中国古代有这么重要的地位。位于北京的天坛和地坛是清朝皇帝祭祀天地，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的皇家祭坛，其核心功能是与上天、天父和大地之神沟通。天坛的面积约为273公顷，约273万平方米，而用于皇帝生活、办公、朝会于一体的故宫，尽管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之一，面积约为72公顷，约72万平方米，故宫的面积也仅有天坛的大约0.26倍，即1/4。而且遇到重大的事，皇帝要从故宫步行10公里到天坛行祭礼，以示虔诚敬意。祭天是皇帝最重要的职责之一，天坛的建设体现了中国古代对天人合一和敬天法祖的重视。古人认为天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，天主宰着人间的一切，人必须按照天道行事。几千年来，无论帝王将相或是黎民百姓，全都信天、敬天、畏天，他们以各种方式祭祀天神，祈求天神的护佑。在古人看来，天命与人事息息相通，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，即天之照人与敬无异，为善天地知之，为恶天地亦知之。所以人类要敬天修德，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。这是中国古人基本生活方式，一旦离开那个时代、那个场景，现代人很难体味到古代那种以天为尊的境界和真实。翻开24史，朝堂之上常常可以看到对哪里发灾疫、洪水、地震等的讨论，而应对之道就是君王视灾疫为天谴，自查自找有无失德之处，听直言，省冤狱，在24史中屡见不鲜。据《清史稿》记载，清朝嘉庆帝即位后，下诏求言献策，洪亮吉任职尚书房，写下千言的奏折，直言朝政之弊端，言辞激切，触弄嘉庆，下狱并定死罪。随后嘉庆后悔，又下旨改为流放伊犁。 洪亮吉被流放伊犁后，这年四月，北方大旱，地方官们祈雨不下，嘉庆祈雨不下，设粥厂赈济饥民不下，下令赦免人犯，还是不下雨。嘉庆忧心忡忡，自己想到可能是冤枉洪亮吉激怒了上天，他把平反的诏书亲自抄写。当他写完钦此最后一笔的时候，一道闪电划破长空，紧接着雷声大作，大雨从天而降。嘉庆感叹道：天见结于呼吸，实可感慰。人之所为，神目如电，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，即天之照人，与镜无异。但是作为二十四史中高频出现的种种灾异，以及古代君王应对之道，从未在中共国的电影电视中出现。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，其抹杀的恰恰正是千百年来人们所普遍信奉的天道伦常，从根子上切断人们对于神、对于天的信仰。中共对于古代文化的扭曲变异是系统的、长期的，他要完全把祖先留下的文化彻底清洗掉。一，从物质层面，在文革破四旧中，砸烂一切牛鬼蛇神，逢庙就拆佛，见到民间供奉的神像就毁。浩劫十年，中华文明神传文化被共产主义者破坏得面目全非，七零八落。二，从精神层面灌输斗争意识，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人斗，其乐无穷，大搞阶级斗争。三，在广播影视的传播中，人们看到中国古代是战乱不断，百姓困苦，宫廷角斗，没几天好日子过。四，在教育系统，从小学生起学的是陈胜吴广起义的英雄事迹，中学生看到的是鲁迅对封建社会的痛斥，翻开历史看到写着两个字：吃人。五，在科研领域，以所谓的专业壁垒，每个研究者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知识碎片化，视野定向化，让学者摸到的永远是大象的一个局部，而看不到整体。六，文化古迹包装成了景点，但是游客难以见到这些古迹还原在历史场景中的具体意义。通过数十年的改造，中共几乎达到了目的，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一丁点儿礼仪之邦的样子，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，粗俗不堪，人与人的关系勾心斗角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。在中国大陆播出的影视剧中，清宫的宫斗剧曾成为一时被人追捧的热剧，《甄嬛传》《延禧攻略》等甚至在东南亚、台湾、日本等地热播，人们的印象定格在这样的画面中：清宫里充满血腥的权力斗争，宫廷里潜伏着各种决斗。宫廷里有没有斗争？肯定是有的，自古以来从来是善恶同在，中间并存，甚至在某一时期，恶的一面还会占据主导，遮天蔽日，黑白不分，都是有可能的。但是中国古人相信天在主宰着一切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脱离天道的事情长不了。夏桀沉溺于媚喜亡国，商纣被妲己迷惑，自焚于露台。在礼天敬天的大道之下，宫廷也有着有序的安排。一般来说， 皇后的职责就是保持一个贤良淑德的传统女性形象，在参加祭祀大典中承担重要角色，要主持每年春季的亲蚕礼、宫丧礼。所谓亲蚕，即取男耕女织之意，凸显女性在农耕文明中的责任。皇后要充任主祭，皇后在后宫要作为贤良的表率，母仪天下。清太宗之后孝庄，辽景宗之后萧绰，汉文帝之后窦漪房，宋真宗之后刘氏，汉光武帝之后阴丽华，唐太宗之后长孙氏，明太祖之后马秀英等等，都是历史上有名的贤后。清代以孝治天下，皇后就如一个旧式家庭里的儿媳妇，丈夫每天在外忙碌，陪伴伺候高堂老母的任务自然就要由皇后来主理。平常的时候，皇后每天都要带领嫔妃们向太后请安，所谓晨昏定省，起码是一日两次。如乾隆时，重庆太后每到圆明园游览，都会住在孝贤皇后的长春仙馆。皇后一定要做出弑母最孝的表率。在中国大陆播出的宫斗剧中，后宫里的恨充满荧幕，每一集每个镜头都充满了恨。剧中的人物依靠着恨，见不得人的手段和圈套争夺后位，并最后成了赢家。在宫斗剧中，有高等级嫔妃处死低等级嫔妃的桥段。事实上，除皇帝以外，任何人不能随意打骂他们，即便是宫女，嫔妃也不能肆意惩罚。清史稿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：乾隆60岁时，曾宠爱年轻的敦妃，对她生下的皇室女甚是喜爱。这个皇室女后来获封固伦和孝公主，嫁给了宠臣和珅的儿子。敦妃自是乾隆的宠爱，打死了一个宫女。乾隆得知后大发雷霆，写了1000多字的谕旨处理此事。谕旨中写道：从未有嫔妃将使女独殴利弊之事，今敦妃此案若不从重办理，于情法未为平允。可见在清朝后宫，打死宫女是极为罕见的。乾隆在谕旨中自述，即使自己被宫女太监惹急了，也不过是杖责20，极多亦不过40者。乾隆认为敦妃罪行重大，即便废黜名号也不为过，但念及她生下了公主，故而从宽处罚，降位为嫔，其他涉案的太监被革职，罚俸2年。另外还给予死去宫女的家属100两银子作为民事赔偿。真实的历史是，在清朝后宫，宫女的命也是命，人命关天。清宫剧还有嫔妃出轨的剧情更是荒诞。电视剧《甄嬛传》出现了太医利用空档私通嫔妃的桥段，实际上这种情况也绝无可能。按照清朝的太医院诊疗制度，到后宫诊疗时至少要2名太医同行，而且有御药房的太监引领，众目睽睽之下根本没有机会出轨。诊脉时太医和嫔妃也不允许有肢体接触。民间中有太医悬丝诊脉的传说，但实际情况没有那么极端。为了避嫌，太医会在嫔妃的手腕处放一块手帕，隔着手帕为嫔妃请脉。另外2名太医还会轮番请脉，防止失误或作弊。有网友总结了宫斗剧的雷同套路：总有一个嚣张跋扈的宠妃，总有一个看起来单纯无害，实际上心机深重的妃子， 总有一个背叛主子的侍女，总有一个危难时刻救助女主角的太医。许多对真正的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网友表示，这些宫斗剧歪曲历史，看得人们脑袋都不正常了。中共用子虚乌有的情节，把温良恭俭让替换为凶狠骄奢争，让人们以为古人就是这样生活的。在中国大陆，中小学课本中很少整体的、概括的介绍中华古代文化，大肆宣扬近代史，使人从小就接受马列革命、西洋现代的东西。种种潮流让中国人离传统文化和道德传统越来越远了。中华五千年文明，礼乐为先，修心养德，最终达到返本归真的境界。当美好的传统、优雅的文化再一次降临中华大地时，大家一定不要错过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时间再见。